好，各位居士，各位居士，大众晚安。好，阿弥陀佛，我们今天呢是楞严经的第二堂课啊。好了，请大众翻到 T9 啊 ，T9 啊，第九页哈 ，T9 有英文数字的 T 哈。好，来，那我们看啊，这一部经我们在上个礼拜做一个介绍啊。那这个经啊，就是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啊，再承接一下啊。这部经的全名叫《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恒首楞严经》，它其实在讨论我们心的问题啊，心要怎么来用啊？我们每个人都有心啊，但是常常都错用心，所以导致很多的误解啊，很多的迷惘啊。那心有两个向度，一个是比较理性的，你可以控制的，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是你没办法控制它的。好，那所以呢，这是我们在楞严经里面呢要讨论啊，了解自己的一个心的状况。那楞严经一开始啊，它有一个开始的因缘，所以当我们读这部经的时候，我们了解啊，它刚开始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佛陀的堂弟阿难哈，记得恩达瓦桑哈，他出去托钵。那为什么出去托钵？因为啊，在解下的这一天，解下安居结束，解下这一天，舍卫国的王把佛陀还有他的徒弟们全部都请去吃饭啊。所以所有的人都去吃饭的情况之下呢，阿难这个佛陀的侍者，他也是佛陀的堂弟，多闻第一的弟子啊，落单了。落单呢，他回到了金舍，发现哎，四下无人，怎么办？他要吃饭，所以他就出去托钵。那结果出去托钵呢，我们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对照一下哈，《金刚经》一开始也是佛陀去托钵哈。那《楞严经》一开始哈，它的缘起也是一个托钵的事件呐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哈，这个是一个对照的方式啊。《金刚经》里面呢，世尊去托钵啊，他怎么出去就怎么回来。好，所以叫做还至本处啊。我们从零开始啊，哎，在这个世间呢，每天进进出出，来来去去啊。那来来去去是得到了啊，结了一些善缘，还是得到了一些恶缘？那也不一定。我们每天走出自己的门，好，是出去是被怕饼啊。那到底是走对方向还是走错方向啊？好，是浪费我们的这一天，让我们增加很多的业障烦恼，还是让我们产生了更多更超越的一个智慧的启发？所以每天都是在过这样子的生活。那佛陀在《金刚经》里面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出去，要以般若心来过自己的生活，才能够还至本处。好，那但是问题是，我们的阿难呢，他是不是想要处处想要学佛？所以呢，他在要去托钵的时候呢，哎，他就呢整装啊，把自己整理得很好，走出去啊，哎，外向很像佛，因为他很慈悲，他就说呢，我一定啊要平等心，因为我在佛陀身边看过太多啊不平等的结果，也可以有佛陀啊每个操讨哈，他说哎，有一个是专门都是去托哎贫穷人家的大家舍。好，那每次都往贫民窟去托钵哈，他为了要给贫穷的人有一个种福的机会。那有另外一个呢，啊，每天吃的白白胖胖，因为他都专门找哦这个别墅哈豪宅，他就去给人家按门铃哈。所以，哎，一个哈是专门都是在托富人家，一个是专门在托贫人家，这两个呢，典型的代表都被佛陀呵斥说不平等、不公平、不可以哈。那么，哎，阿难他要去托钵，他就想。哎，我要像佛陀一样平等慈悲，不要分别。但是这个不分别，我们常学佛的人常说我都不执着，我们讲不执着真的不执着吗？不分别真的不分别吗？当我们还为了有的人的脸色不好看啊，对我不公平而愤愤不平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啊，嘴巴讲不执着，可是我们的内心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没有被自己发现。所以我们这个阿难呢，就随缘随缘，结果他随到哪里去？随到华西街去了啊。所以呢，一去华西街哈，他哦， 这个几个比几个更碎哈。但是当然，这阿难他谨守他的本分，他只是去托钵，他只是随缘而已哈。问题是呢，他是平等心，别人看他哈，莫待波及招来加冲险哈，是不是？当然有一个因缘在那边等待他，所以呢，他自己的定力还不够，假波沙被应财都被九岁天哈，所以他就想要准备说啊，我下面都唔加，都会往前冲。但是问题是要往前冲的结果呢？哎呀，一下子就跌倒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常说你今天真的 要去救人，要去渡人，你必须要衡量一下自己够不够，有没有这个功夫，要不然呢，可能 虽然是下面都不惊，结果到最后呢，要救人反而呢还要被人家救，就像阿难这样。所以我们这个阿难呢，他就去了，因起十次经历营事遭大患术，他遇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非要他不可，对他是一见钟情。这个人是谁？这个人看名字就知道他很厉害，摩登前女。这个摩登前女呢，她是一个睡狗女娃，她能怎么样？她就是每天呢都在等待有没有人来赏识她。我是一朵花，有没有人来欣赏，来把我这朵花摘走？所以她在等待一个姻缘。什么姻缘？她爱谁？她喜欢谁？谁会欣赏她？所以呢，这世间人 的思维模式是很正常的情感取向，我一见到你，我就觉得加恩道很投缘，我觉得我喜欢你。那有的人一看就觉得好像不对盘，所以呢，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活在一种感觉的世界。学佛了之后开始知道我不可以用感情，不可以情绪取向，不可以感情用事。好，那我应该要理性思维，我应该要如法的修行，要有一个正确的思维判断。所以呢，阿难他是一个有经验、有熏修、有修行的人，因为他在佛陀身边听了那么多法，他难道不知道要怎么做吗？他当然知道。可是懂了这么多，满腹经纶，碰到一个，不讲道理的情感事件、桃色纠纷，也就没有办法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束手无策。所以呢人家不要正面攻击，人家用傲博来阴德，你就惨了，遭大患术。遇到了说摩登前女去用一个最邪的咒语，叫做梭皮迦罗仙梵天咒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想要得到阿难。为什么他非要阿难不可？他也知道不可以，但是爱到了又怎么办？所以他对阿难是一见倾心。所以呢，怎么办，我们说，我们这个阿难是一个修恩道，但是天底下英俊的人那么多，你可以选其他人，你为什么非要他不可？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边呢就引用了一个席慕容的诗，曾经有这么一首诗，在讲摩登前女的心境。好，所以呢，我说如何让你遇见我在这最美丽的时刻，为此，为这一刻，我已在佛前求了500年，在拜佛的兴趣、拜佛的目标，可能就是希望我要等待一个善的姻缘，求他让我结一段尘缘。佛陀说好吗？佛陀说呢，好，那你就看看你有没有随这个姻缘，你有没有遇到你的善姻缘，就把你化作一棵树，长在你必经的路旁，阳光下慎重的开满的花，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。席慕容这首诗呢，感觉很浪漫，但是如果对一个修行的人来讲，真的是毛骨悚然，原来你就是单底下，我们说冤家路窄，为什么冤家路窄？因为我们会结冤结亲，乃至于彼此之间放了这么重的感情，一定不是只有一天两天，不是只有见面的浅浅的缘。好，那会有这样的缘都是宿世的缘，那宿世的缘，所以我们在这个此时此刻相遇了，到底是宿世的法缘是要一起提升，还是宿世的债缘到底是什么，也不一定，所以呢，有时候我们说善缘恶缘，都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这样，但是都有过去的一个殊胜的因缘。好，摩登前女跟阿难的缘是500世的夫妻缘，你怎么去解这种500世的夫妻缘，这种情感的牵扯？好，那以阿难的这种情况呢，那当然呢，他说我就是要修行，我就是要修行，我就不要，我要逃避。问题是他肚底要被他办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摩登前女呢，他因为 啊，这个情感的关系，所以他用了先犯甜咒，用这种大幻术来诱拐我们的阿难。那阿难呢，他当然就是他不想要，可是他没办法，不能控制。好，所以呢我们说呢，诶，当他不能做主，身不由己的时候呢，他能够拜托谁？哎，我自己的力量不够，我请佛陀来救我。所以如来之彼引述所加啊，灾避玄归。所以佛陀就回到了精舍啊，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这里啊，佛陀为了要救阿难，他要长远的救，而不是眼前我把你抢回来就好。所以呢佛陀就回到精舍去说法。在说法之前呢，他入定持咒，所以呢以这个殊胜的咒力啊，楞严神咒，这是咒中之王，以这个咒呢来护念阿难，来把阿难啊的这个心里面不能做主的这个部分呢，加强他的力量啊。好，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加上文殊菩萨啊，我们这个文殊菩萨呢是代表智慧，所以呢智慧又定力啊，所以把阿难呢从摩登伽女的魔掌中解救出来啊。那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到此为止啊。好，解救出来呢，哎，结果文殊菩萨呢就把两个人带回来，一个是阿难啊。好，这是佛陀的堂弟，我们知道要救他，但是害他的那一个摩登伽女竟然也回来了，所以呢哎呀，哎，你赶快啊，你招等来冲一下。所以通常我们说，哎呀，我的孩子就是被怪起，所以怎么办？孩子救回来，那些坏人从此等楼，最好再见不联络。可是问题是我们这摩登伽女竟然也回来了，回来干什么啊？当然了，因为他跟阿难结的这一段姻缘要了，但是怎么了？不是没完没了。所以呢摩登伽女她搞不清楚状况，因为啊，跟着阿难就走，阿难去哪里我就去哪里，阿难读经我就读经，阿难听法我就听法，阿难修行我就修行，然后有这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。结果呢哎呀，没想到她真的是爱对人，她就搞不清楚，懵懵懂懂回来听法。佛陀一样平等开示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，所以呢即使你过去做了什么坏事，你过去有很多的障碍都没有关系，今天有缘坐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听一席话，佛陀的一席话竟然让摩登伽女在楞严经还没有结束，才讲到一半他就证到阿罗汉，证到阿罗汉果。所以呢一个初学的人啊，不要小看他啊，勿轻莫学啊，勿轻后学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这念心，我们的心里面有无限的潜能，只是我们没有刚好遇到正当的时机，正确的时机去启发他。好，所以呢还没发威哈，好，并不是真的是病猫哈。所以呢这摩登伽女呢他就回来，那回来之后呢，我们这个阿难呢就当然呢就非常非常的忏悔，他说哎呀佛陀，我很好恨，恨什么？如果以现场这个情况，对阿难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，因为他活了32年，我32岁了，我从以前到现在从来没有这么吃瘪，这么悲惨，这么难堪。他在佛陀身边都是一直很顺利呀，大家都说他好，从来没有缺点，是完美的人啊。那他也一直觉得就是这样，又聪明又乖巧，做事又认真，人缘又好，身高够 N 到啊，又180，那到底有什么错？有什么问题？没有问题呀。那我这么完美，怎么还会遇到这种我不行的？我怎么有可能会对一个小女子，而且她根本就没有学佛，我竟然被她一媚眼一抛，邪咒一加持，我就。就不能做主了。他真的对他来讲其实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。那请问他会知道啊我的问题在哪里吗？大概知道。好，那问题是他虽然很烦恼，那他大概隐隐约约知道问题在哪里，可是我们也像阿难一样，大概有点知道自己有一些部分，有一些弱点，遇到的某些人某些事特别没办法，讲那一句话，最不想听，可是控制不住自己一百岁的压起来，那这些是什么？这是代表我们不能做主， 诶，平常讲得很潇洒哈，啊，弄哄哈啦哄哈啦，都叫人家放下哈。可是等到遇到自己的时候哈，人家是针对你来的时候，哦，那个心里面呢就很难放得下。那么我们就来讨论一下，我们来看哈，这个不能做主是要怪谁哈？啊，这个画面上有一个在喝牛奶的人，他喝一喝哈，喝到后来哈，那个牛奶跑到别人的手上去了哈。我们来看为什么。啊，牛奶已经到他手上了哈，那怎么给他了哈？等到他醒过来，他发现，哎呀，原来是一只狗。好，原来是一只狗哈。那这到底是要怪谁？到最后我们发现，我们掏心掏肺的结果可以用骗哈，可以搞被戏哈。可是他当初这个小女孩有跟他说我要吗？没有呢，他只有一直看着你啊。我只是看着你，我没有要哦。谁叫你迷上我的那一双楚楚动人的水汪汪的大眼睛？当你迷上了之后，当你爱上了之后，当你执着了之后，你就是掏心掏肺，在所不惜。等到最后，哇，这个梦醒时分，醒过来发现是用骗，来得及吗？来不及。你要怪谁？怪当初谁叫你一念不绝？是不是我们谁都不能怪，但是我们现在既然知道，我们就要防患未然，要提早做准备，免得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，怨天怨地也没有办法改变现实。所以呢，好，那我们常说减肥会失败，原因呢，好，是因为这个烤鸡烤得太香吗？其实不是哈，你看到那只鸡，你觉得那个腿一直在跟你呼唤哈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说啊，都是你啦，害我每次都没有办法减肥哈，煮到那么好吃哈，所以呢，哎，香车美人啊，这个就是名车美人，这是我们心中的梦想哈，所以呢，哎，阿难知道，哎呀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最没有办法过的那一关。但是这一关它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可怎么办？他说啊，你看我从以前到现在做事做人都这么成功，没什么不会的，结果竟然败在一个摩登前女的手上，真的觉得实在是要下定决心，痛定思痛。所以他知道他的问题，他说呢，恨无始来，一向多闻未全道理。哎呀，我学了这么多的法十八般武艺，碰到这个女孩子跟她讲，哎呀，我爱你，你要跟我在一起，我要跟你在一起，这是真的是全身都无力，无力招架，一点办法都使不上，所以她知道她的问题叫做一向多闻未全道理。我听这么多法，可是当我碰到她的时候，脑中一片空白啊，我学这学过她这么多年都哈去卡加偏去哈，都没有用，真是实在是一定要下定决心，我要从头来过。所以呢，他说殷勤祈请妙奢摩他三摩禅那。所以从这里开始，我们就知道阿难开始要请法了。那么向佛陀请法，请佛陀教什么？教妙奢摩他三摩禅那。这三个名词都是阿难以前听过所有修禅定的名词。好，这些我听过的啊，佛陀教奢摩他就是教禅定啊，三摩就是三摩地哈，三摩提就是在讲定，好，禅那就是在讲定，好，我这些哈全部听过的通通搬出来，所以呢，要学又要教佛陀哈，叫佛陀怎样指定要教我修禅定的方法，所以这有没有真心想学？有，但是还有戴着自己有色的眼镜。好，所以呢，好，我们这楞严经呢，从这个阿难请定开始，要进入正题。佛陀就是要教他最殊胜的禅定，那教他最殊胜的禅定，以至于让他下一次面对任何境界，他都可以如如不动。好，这是佛陀最终的目的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呢，整个楞严经啊，它的架构是序分、正中分、流通分。我们上一次呢，已经讲完通啊，这个序分啊，就是缘起。现在呢，要进入主要的部分，叫做见道分、修道分、正道分跟住道分这四个部分。就像我们现在在台北，我们要到高雄去，从来没有去过高雄， 那怎么办？要先问路，要先查一下地图。所以呢，我们把地图啊摊开来，有哪一些路线，哪一条路上哎会有什么状况，是比较容易走的，还是比较风景优美的，还是比较容易塞车的，我们都要了解。这个叫做了解状况，叫做见道。好，那见到知道方向，知道要从哪边走啊，要从哪里上交流道。好，那知道了之后要实际上走，而不是啊研究完了啊地图一合放到架子上，然后呢还是继续在台北啊，就永远到不了高雄。好，要修，要直接上路。好，上路呢可以边走边问，但是也可以先了解之后呢，诶，我们才会比较清楚哈。所以呢，上路了之后，如果开，诶，基隆到了，你觉得这个是对的吗？诶，有问题哈，往北走了，所以应该是要到桃园去哈。所以呢，这个修了之后呢，就会有一个证，什么证？就是证明我的方向没有错。所以有阶段性的证。学佛之后呢，是越学越穷，还是越学越富有？啊，师傅，那玛丽用一点给我报喜，海外拢散屁屁，好，是这样吗？学佛应该叫修福修慧，应该是福报越来越，哦，越来越怎样？越来越庄严哈，那长相呢越来越美好哈，人缘越来越好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如果学到最后呢，叫妻离子散呢，家破人亡，安内可林没有人敢学佛。我们要调整一下，如果我们学佛之后身体变很差，人缘啊变得怪怪的，很孤僻哈，哎，到最后朋友每一个都等喽，因为我吃素哈，这个观念是有问题。因为学佛是福慧双修，如果有福报有智慧，应该是会越走越光明。所以这个要证，我们要用现在的成就来证明我走的路用的方法是正确的哈。那么诶，这叫做证。最后呢有一个助道分，所谓的助道就是在楞严经里面最特别的，因为它是修禅定的方法，一个修禅定的过程，所以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境界来考验啊。那这里呢特别讲到了五十阴魔。这五十阴魔呢，人家一听啊，说哎呦魔好可怕哈。其实呢，这个魔如果是三头六臂，是面目可憎，我们一定会提高警觉，绝对不会上当啊。那问题是这个魔呢和蔼可亲，让你一步一步的它腐蚀了你的心，让你依赖它上瘾了，所以不得不跟着它的鼻啊，跟被它的绳子牵着鼻子走，那这个才是危险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认清楚魔的把戏、魔的招数还有魔的样子，我们才好会知道，真正知道遇到了这个状况我们要怎么处理。所以呢，这是特别佛陀特别加的，来帮助我们修道。那这四部分里面呢，我们今天开始呢要进入了见道分。见道分的重点两个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有两个，一个叫做天使，一个叫魔鬼。那这个是一个是佛，一个是魔。那这两个呢是都是我们的心。好，我们的心里面呢有一个部分是真心，有一个部分是妄心哈。那这两个呢是相对的吗？是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并存吗？其实也不一定哈，只是我们不太了解。所以呢，因为不太了解，不能够驾驭自己的心，所以有时候呢把假的当成真的，有时候呢真的出来了又不敢承认哈，就很害怕。所以呢，这个妄心跟真心是佛陀在一开始要让我们认清楚我们自己。好，来各位，我们现在听法是真心听法还是妄心听法？真的在听还是假的在听？真的在听哈。好，那么我们是不是曾经很生气过？请问当你生气的时候，你是真的好生气还是假的生气？真的很生气哈，我真的好爱你哈。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会觉得他是真的爱我还是假的爱我？而且判断别人都是假的，判断自己都是真的。那到底什么是真的？如果真的好生气，为什么现在不生气？是不是？如果真的好爱你，为什么十年之后就真的好恨你？为什么会变这样？好，当我们在把自己的心当成真实的时候，这到底是怎么产生误会的？好，那我真的可以成佛吗？这时候我们又开始怀疑， 我真的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吗？我真的可以办到吗？又开始没有信心哈。所以相信永远都在相信一个假的东西哈。那不相信什么？不相信自己有一个很真实的东西在哈。好，所以呢，佛陀要用三个重点来让阿难了解这两个心境。这两个心境，我们今天会认识到一个假的哈。那这个假的哦，为什么认识它？因为我们要好好的把它揪出来，把这个盲点揪出来。好，当我们看到自己的盲点，看到自己的弱点，看到自己的缺点，我们接受它才有办法改造它，看清楚我们是怎么被误导的。好，所以呢，这里面呢分成三个部分，叫七处破妄、二种根本、十番显见。好，这里呢是这个大纲的部分。好，我们知道前面呢，佛陀他是回答，要准备回答阿难，好，什么？阿难要请定哈，请了妙声摩他、三摩禅那这三个定。结果佛陀呢就回答哈，他说我这三个定都不教哈，我要教你一个比他们还厉害的，好，三合一的哈，这三合一叫做大佛顶首楞严王。好，一门朝出，妙庄严录。所以呢，这个 T9 这边呢，佛陀说我现在要教你最殊胜的，这个比这你刚才提的这三个定还要厉害，因为佛陀都是这样修，所有的菩萨也是这样修，这里面包含各式各样的法门最殊胜，你要好好的来聆听。所以这是佛陀呢对于这个高材生阿难的一个教学方法。好，他要教这么殊胜的定，大家有没有很期待？有啊，所有的人听到，哦，那也要喝哈，怎么可以听到这么好的定？所以非常非常期待哈，那大家都很踊跃。结果呢，我们翻到 T 十，我们会发现哈，既然要教这么殊胜的定哈，结果佛陀的第一句话竟然不是我们的期待啊，什么意思？哎，我今天是要来上课的，佛陀要教我定。那么是不是应该先教大家，哎，腿盘起来，好，然后呢，哎，大家要找到自己的心，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要修什么方法，是不是应该这样？如果以我们的期待，今天来上什么，应该上到某个法门嘛，某个方法。结果佛陀说什么？他第一句话，他说，如我同气，勤君天伦，当初发心于我法中，见何圣相？有没有看到这句？佛陀竟然转身跟阿难说，如我同气，勤君天伦，这一句什么意思？这一句就是跟阿难底下开杠聊天攀关系，我们两个哈，交情不是一般般，我们是同一个家族的，谁不知道？所以这句话是废话，哎，大家都知道佛陀跟阿难是什么关系，堂兄弟的关系，为什么还要讲如我同气，勤君天伦？我们的感情不是一般般，是不是？何必还要加油添醋、画蛇添足？啊，大家都知道他的关系，竟然在这个殊胜的大法的一开始，跟阿难说：“哎，你喜欢修迪亚哈？阿难两个哈，感情真好。”为什么这样？当有一个人啊，当一个人他要来跟你攀关系的时候，你会知道他背后可能有什么，另外有一个目的。为什么要攀关系？哎呀，同乡啊，后面可能要来借钱的哈，是不是？哎啊，你现在怎么样？所以呢，佛陀现在改呼呼嘞哈，意思是什么？接下来佛陀要给他一个大铁锤，但是要给他大铁锤之前，要修理他之前，先告诉他，我是因为爱你，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同小可，不是一般般，所以你等一下哈，一定要好好的回答。我不是要找你麻烦，你要知道我是出于真的要把你的问题根深蒂固的把它检讨出来。好，所以呢，哎，有一个人他一直骂我，如果我知道他是为我好，我一定能够哈，再怎么难过也不会退兵哈，会接受。好，但是如果呢没有事先先讲哈，可能呢，好，我们都一直活在他骂我，他骂我，而不会仔细的去听到底他要讲什么。所以佛陀呢，他先用这种安慰的方式哈。好，那佛陀就问他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不是哈，我不是不知道你的背景，你是王子出身，你过的是什么生活，我会不知道吗？从小 大家都期待你这样长大，而且要可爱又 and 到 care 又乖巧。那么我知道你过的生活跟世间人啊比起来是非常优渥的。那你怎么舍得放下人家对你的百般的疼爱？人家对你，你的父亲、你的母亲是疼爱有加。你如果选择来跟我过苦日子，跟我出家，你自己苦也就算了，你怎么狠心到你可以放下你的父亲、你的母亲、你的朋友对你的这样子的深重的恩爱？他就问，为什么你能够舍掉世间深重恩爱？好，这世间的感情这么重，你为什么要放下，然后来出家跟我过苦日子，要离开家呢？好，所以你当初是哪一根筋，好，出了状况让你好下定这个决心？要出家这么容易吗？对阿难来讲，他从小到大，哎，他就可以过着他大众期待的生活，就是王子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把这个国家治理好，王族的生活嘛，已经预期了。可是竟然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遇到了佛陀，啊，看到佛陀，然后就决定就去出家了。佛陀没有带走他，他自己要跟着佛陀。他看到佛陀就很欢喜，说啊，我被这个马被给出给呀。好，所以呢，他就去了。他舍下的是什么？舍下的是人家对他万般的期待，万般的爱护，所以他是不是非常的狠心？但是从他的角度来讲，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原因触动他，让他真的想要出家？佛陀要问他，你当初的那个选择，出家跟不出家，好，我们要结婚不结婚，我们要选的工作，选 A 工作还是 B 工作，有这么容易吗？我们一个小小的选择就会改变我们将来走的路，是不是？所以在这个三岔口，在这个两岔口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会面临这种两难的选择。我们不知道前面会怎么样，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做选择的时候，我们怎么知道后面会怎么样？好，所以呢，佛陀在问他，你的动机，这个出家的动机有就等于他修行的动机，就等于他对任何事情选择的动机，你用什么样子的角度去思维。好，那么我们从佛阿难的回答就可以看出他是用什么样子的思维。他说我哈，其实没有像佛陀讲的那么复杂哈，我没有想三天三夜然后我决定要出家，没有哈，我其实当初就是我见如来三十二相圣妙殊绝。他说因为哈，我从小到大人家都说我最帅，竟然在我长大我见到一个这个几十年没有见到的表哥哈，堂哥哈，听说他去修行，然后我竟然在皇宫里面看到我的堂哥这个佛陀哈，哎呀，没有穿名牌，没有戴一个什么发型，没有去做沙龙哈，那也没有把自己穿金戴银雍容华贵哈，可是他竟然可以散发出一种迷人的气质，竟然可以比我帅，这个世间竟然有人比我还要好看，比我还要庄严，是什么意思？他就回去呢，百思不得其解。他说他也没有化妆，也没有整形，也没有什么华丽的装扮，他为什么，他凭什么可以比我还要好看，让人目不转睛？所以呢，他其实对佛陀是一见钟情。所以一见钟情，我看到就哇，原来这么好。他自己回去想一想，哎呀，都比过我。那到底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就是，哎，可能修行就会让人家有不同的气质，就修行这件事情就会让我的相貌比一般人还要清净，还要庄严。所以他是这样子思维，好，为了图我如果修行了之后，我会比佛陀还要庄严，我会跟佛陀一样庄严，是图这样子的一念心跑去出家，干我鸡中狼。有没有人说啊，看到师父哦，师父你这沙假好看，我们来出家，有没有人这样？也是有呢。但是我们听到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的动机纯不纯正，有问题吧？这个动机有问题吧？人家要想清楚啊，你出家之后要做什么？ 好，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？结果他就是感情冲动，看到了之后就，哎呀，这个太好了，就去了，所以没有想那么多。好，那佛陀就发现，从这个对话中就发现他的问题出在哪里？出在他的一个看法里面，好，也是有很大的部分叫做感情取向。当他一见佛陀之后，就可以决定出家，埋下了一个动机可义的一个出发心，这个种子到了修行十几年之后，他看到佛陀就会要跟着佛陀走。请问十几年之后，摩登伽女随着他心里面跟他的那种因缘，好，见到面，摩登伽女也跟他犯了一样的问题，也是看到了佛陀看到了阿难，怎样一见钟情，这两个有没有很像？这两个人有同样的相似的习气，所以才会到顶，是才会碰在一起。你跟你的最亲的人都有相似的习气，有相似的业力，才会像磁铁一样，从彼此之间完全不认识，会千里相逢，才会碰在一起啊。然后一时天雷勾动地火，好，是哎，所以我们常常觉得，哎呀，我都看别人看得很清楚，其实我们看自己，有时候别人是我们的镜子，我们不晓得。所以呢，佛陀就是借由这个问话，你当初为什么出家，就点出了阿难的一个盲点。好，但是佛陀有没有骂他？他说：“哎呦，你安内吼，不怪你也出歹计，没有吧？”佛陀不会这样，因为佛陀知道他就是因为不知道，所以必须要用聪明的方法来引导，让他一步一步的认识。当初你见到佛陀觉得我好想出家，我很喜欢修行的那个心，请问那是真心还是妄心？真的还是假的？他觉得我很真，但是是真的吗？不知道。所以我们要继续，我们看到佛陀从见这件事情，好，所以既然你当初见到佛陀，你就可以心里面很开心，我就来出家。你这么的真实，为什么后面还会起烦恼退道心？我们来讨论一下。修行修了十年，感觉佛陀离自己越来越远，如果我们有这种感觉，好，我这些方法我都会了，可是好像也还没成佛，我真的要像刚刚开始初修行的时候这么认真吗？认真完也没有结果，所以干脆怎样啊？放弃。好，又遇到 kingpin 啊，所以就生气，好，就起烦恼。好，那这个心进进退退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，佛陀呢就从见来讨论阿难，我们大部分的人烦恼怎么来？从眼睛看开始来。你今天心情好吗？不好。为什么？一大早就看你的脸色，我问那老板，我告机车这个什么嘴脸，那个顾客出这几百万又了不起，那可以给我这种脸色？我也是一个人，好歹我也是经理，是不是？我们有时候就看到人家脸色不好，我们心里面就烦恼，看到人家脸色对我很好，充满了笑脸迎人，我们心情真的好吗？我们还是忐忑不安。所以我们眼见看不顺眼，心里面烦恼。好，再来耳朵听不顺耳，心里面也会烦恼。所以这个烦恼的来源，快乐的来源，好，是由眼睛来，由耳朵来。佛陀说，我们来讨论。一般人都认为你在看了之后呢，就得到了你要的。好，佛陀就继续问，当汝发心源于如来三十二相，将何所见？谁为爱乐？他问你用什么看？然后看完之后呢，怎样？你是什么东西在让你很高兴、爱乐？你喜欢、很快乐？你喜欢修行，是因为我看到佛陀很庄严，看到佛像好棒，看到道场很庄严，看到师父很庄严，是这样吗？可以，没关系，我们来讨论你用什么看，用什么在感觉。所以各位阿难，你的答案是什么？他说很简单，如是爱乐用我两个东西，一个叫做我的眼睛，一个叫做我的心，是不是？眼睛看到，然后心里面就感觉很舒服很快乐，所以两个东西叫做心跟目。 好，佛陀呢就说，真的哈，你眼睛看到了，然后你的心感觉很快乐，那么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所以我们常会说一句话叫做眼见为凭。眼见真的为凭吗？眼见真的就是你的依据吗？你判断你要快乐还是要生气还是要难过的依据吗？好，我们来看，有时候有没有可能我们是带着有色的眼睛在看，或者是我们是用一个错误的看法、错误的角度在看。好，来我们来看这一段，这是一个广告。公车上有两个人，一个是胖子，他手上大拿着一根什么，一盒什么，哎，看不清楚，这是什么？哎，麦当劳的薯条，好吃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在隔壁这位逆商哈，他竟然想要趁他睡觉的时候，趁人之危偷吃那么一根啊，说时迟那时快啊。我们的司机先生踩了一个刹车啊，所有的薯条不翼而飞。好，在这个重要的时机，我们的这个胖子兄他醒过来了哈。我们再看一次哈。好，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发现了一个事实，就是他手中的薯条全部怎样？全部被隔壁的这一位老兄吃掉了，有没有可能？但是我们隔壁这位老兄他有没有吃薯条？他一口都还没有吃，好，一口就还没有吃哈。好，但是问题是偏偏他就拿了那么一根哈，有衰不？真正有衰哈，他都还没有吃，好，事情就发生了。好，那这个胖子呢，早不醒晚不醒，偏偏就在这一瞬间就醒过来。对这个胖子来讲，他是不是看得千真万确，一看到事实吧？但是我们旁观的人知道它是事实吗？不是。好，事实是什么？事实是他的薯条在哪里？薯条在地上。但是你有没有办法主持正道公义跟他讲说，哎，你的薯条在下卡，还来不及，还来不及，我们这一位胖子兄就怎样啊，马上叫我抓到，眼见为凭了。是他听得下任何人的建议、任何人的解释吗？来不及。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表情，我们大概可以预期我们这位老兄哈，这个偷薯条的这个老兄，他会怎么走出公车呢？啊，我蛮不知哈。好，预知后事如何呢？那我们就哈，好，一切交给佛菩萨。好，那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因为我们其实在某一个时间、某一个时机，好死不死就是给我听到那一句话，然后从此以后对他就有一个印象在。好死不死他就做了一个行为，就给我撞见，然后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解读、我们的判断，来不及听人家解释，也不会相信我们的判断有可能会错，也不会怀疑自己的眼睛，我会觉得眼见为凭。所以佛陀呢，要让我们去讨论，我们有没有可能看走眼，我们有没有可能因为自己的过去的成见而误导了自己现在的判断。当我一旦对这个人有成见之后，我们后面呢的判断都会依据自己的想法，是在佛法里面叫做我见。这个我见哪里来？我是由我们一个错误的执着而来的。好，那么佛陀要让阿难知道，其实有时候我们不要太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要对自己的思维模式要有一个检查的一个机制，就是要保持一个清净的心，而不是偏差的心。但是佛陀要让阿难了解，必须要让阿难自己接受，而不是佛陀告诉他你错了。好，那么佛陀怎么引导他？佛陀说，如汝所说，爱乐因于心目。好，所以啊，你当初哈爱上修行这件事情，是因为你的心跟眼睛。那么我们必须要知道心跟眼睛在哪里啊？若不是知心目所在，则不能得降伏尘恼，你就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。因为摩登前女看到你也是看上了嘛，你看到佛陀也是用看的嘛，所以我们就从看这件事情来讨论，来找我们的心跟目这两个东西哈。他说：“时汝流转，心目为咎。”其实我们当初会轮回， 好，会烦恼也是大部分都是由于心跟目这两个东西。所以佛陀问了阿难的问题，好，什么问题？从这边开始呢，他说心跟眼睛，今何所在？他问阿难，你的心在哪里？你的眼睛在哪里？好，这个是佛陀对阿难的一个引导，让他开始找心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找心。好，这曾经呢，在禅宗史上呢，有一个达摩祖师跟慧可彼此之间啊，慧可大师二祖开悟的因缘，也是因为找心啊。慧可大师呢，他来找达摩祖师，在雪地中坐跪了三天三夜。好，然后呢，真正感动到这个达摩祖师一代大师呢，在山洞中呢，他愿意好来让慧可请法。他说：“慧可，我给你问一个问题，你问你觉得这个修行上最难，而且你觉得最重要的问题。”所以慧可这句话呢，哎，凸显出他这几年这种修行的心路历程中，他最困难、最没有办法克服的问题。他说：“我的心始终都不安，不管我用尽任何的办法，该忏悔的忏悔啦，该诵经的诵经啊，打坐也打坐啦。”读经我也读经，什么方法我都用了，可是我的心就是没办法安。今天我可以修行，十年后我不能把握，二十年后、三十年后，我想到我的生死，我真的是非常的睡不着啊。所以他说我的心不安，我想要把这个最根本的不安的心，真正的找到方法去安定它。所以起施与安，就达摩祖师怎样说？哎呀，这个简单。简单哦，你把心找出来，将心来，拿心出来，我就会帮你安。好，这个跟佛陀问阿难一样，你不安的心，你自己烦恼，你刚才呢遇到了摩登伽女，你突然不能做主，这个一定有原因，会让你不能做主，会让你又在重复错误，一定有你的原因。好，那么你就把这个心给找到，把罪魁祸首找到，你就有办法解决它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我们的佛陀呢，他问了阿难一个问题，他说心在哪里？好，来各位，我们一起开始的来当一下阿难哈。好，佛陀问两个问题，一个是心在哪里，一个是眼睛在哪里。我们先回答简单的哈，来大家把手举起来哈，我们的眼睛在哪里？比一下哈，眼睛在这里哈，啊，这很简单哈。好，那心在哪里？比一下哈。我啊，心在哪里？我们一般都会说这里，这里哈，这是我的心哈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心好痛，在哪里痛？心这里会痛啊，我好紧张，哪里会跳？这里会跳啊，心好酸啊，哪里会酸？这里会酸。好，我心里面呢好慌，哪里会慌？这里会慌。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会认为心在这里哈，有没有意见？有。有人说哪是这里，是这里，让我想一想，是不是？这脑子才是我的心啊。好，那么这个一个是大脑是我的心，一个是心脏是我的心，通通都是我的心。不管是哪里啊，不管是心脏还好，或者是头脑也好，它都在身内还是身外？
身内。
好，身内。好，很好。所以阿难呢，他的回答我们来看啊，T12页，阿难呢有一个学者式的回答。什么学者式的回答？阿难回答啊，世尊啊，一切世间十种一生，同将世心居在身内，纵观如来青莲花眼亦在佛面，我今观此福根四尘只在我面，如是世心实居身内。这句话呢，其实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在最后的八个字，如是是心实居身内，是不是？我们刚才回答很简单，就是比心在哪里，心在身内，就这样就好了。可是我们阿难哦，老毛病没有改，他要回答这一句，前面还要有四句，是不是？这叫学者式的回答。什么意思？要引经据典，不是只有我的心在身内。好，这一位你看他的心也在身内，各位在座的诸位，每一个人的心都在身内，外面天上飞的、地下爬的、水里游的，也是心在身内。所以呢，依此类推，我不是只有我自己认为心在身内哦，他们全部都说心在身内，所以呢，证明心在身内。一个人没有信心， 不能肯定自己的答案的时候，就会引经据典，那个某甲也这样说，那个某乙也这样说，所以结论就是嗯，我这样说是对的，找很多人来为他当垫背的，为他证明该背书，为他背书。所以这表示我们阿难有一个习气，他喜欢用这种复杂的方式回答简单的问题。好，那么佛陀说好，很好，他没有马上揪出他的问题。我们看到佛陀的回答下面更长，好，你喜欢长的回，你喜欢长的方式，我们就用复杂的方式讲了半天，结果其实只是要告诉他一个结论，心在身内这一个答案有没有问题，大家都觉得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来用最简单的方式一分钟解决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这个譬喻，现在在一个房子里面，就像我们现在在教室，我们在教室叫做内，教室外叫做外，是不是？教室内是内是外，我们坐在教室内的人，我们是会先看到佛像，看到师父，还是先看到窗外有蓝天？如果要看，我们在教室内，我们先看到窗外有蓝天，然后再看到啊，叫佛兄，是这样吗？不是，顺序是什么？如果我是教室内的人，我是不是应该先看到教室内的景象，然后再看到教室外吧，透过窗户看出去。好，所以答案很分明啊。我们刚才讲阿难的答案是什么？心在身内。好，如果是内跟外，应该先看到身内还是先看到身外？嗯，在座诸位有没有人看到自己的心脏在跳啊？刚才晚餐消化到哪里呀？我们的血液在流啊，头发怎么长的？有没有人看到肝心脾肺肾？然后再看到外面的师兄，有没有人先看到肚子？没有嘛？所以这是一个问题，我们一直以为理所当然的答案，竟然怎样？哎，对哈，哎，那有问题啊，那样是突然吓一跳。哎，这是很简单的譬喻啊，对啊，教室内，然后教室外，心在内，应该先看到内而看到外。所以各位阿难，有没有觉得，哎，原来我的思维里面竟然有还有这一点，我竟然一直以为对的，竟然它是有问题的。所以呢，佛陀说，你所认为的心在身内的这件事情，佛陀用四个字形容，叫做无有是处，意思就是无一块到，无有是处，不对。好，佛陀用了很长的譬喻来让阿难一步一步发现，哎呦，对，好，聪明的阿难马上有第二个答案。第二个答案是什么？不在内就在哪里？哎呦，这是各位果然是很了解阿难，马上回答，我心在身外。为什么？他还想一想，还可以来做一个譬喻。好，他说呢，就好像这个灯，如果是在灯就像我们的心，如果是在室内，他就是会看到室内，但是现在灯不在室内，只有看到外，是因为呢灯在外，所以只看到外，里面就乌漆嘛黑，一无所见。所以呢，我这样判断的结果，我的心不在身内，是在身外。这个答案大家能够接受吗？有没有离谱？其实很离谱，有人会这样子去把自己的心把它丢到身外去吗？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说，哎呀，你这个人哈，虽然在我身边，可是哈，心早就不知道飞到九霄云外去出行啦，是不是这样？已经失神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心跑到身外去了。这个答案是很离谱，但是也是因为阿难的思维模式，他是非常聪明，举一反三，不在内，只有在哪里？外嘛。好，所以呢，这是他的回答。佛陀怎么引导他？佛陀说，哎呀，这样子哈，各位，我们以后就不要那么麻烦，要来上课哈，也不要人来，你只要派一个班长哈，把所有的人的心全部都收集，一来的贺啊哈，心来就好，身不用来哈，那得地出灵哈，在家里面怎样敲咖哈，就可以听法，就可以开悟，是不是？中午吃饭那么麻烦，还要跑去饭店吃， 你就派一个代表把所有的心都收集去吃，吃一吃呢，哎，大家就坐在办公室就饱了，可以这样吗？所以心如果在身外的话，那等于是另外一个我，那哪一个是你？他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就没有关系的嘛，心在身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那这个心还算是你的心吗？好，所以阿难说，嗯，对齁，心不在内也不在外。可是想一想，大家真的觉得心不在内吗？他就说，啊，我知道了，第三个答案，心是在内，但是他在一个很尴尬的地方，所以难怪那个地方很怪，所以呢我就看不到内在哪里。这个是我们一般人，怎样一般人能够理解的，在哪里？在眼根，因为我现在能够看到外面的景象，却不能看到身内，因为它躲在哪里？躲在眼根，心在眼根，是不是在眼根？所以可以看啊，所以看不到里面啊。就好像什么？哎，他就举例哦，他说，你看我们在医学上讲，我们的眼睛呢，在看。我们的心会在哪里？心在视网膜，这里有脑神经，有视神经，是不是？所以心应该是在这边，它很接近我们现在的思维模式。心是不是在眼根？好，对哈，有没有人有意见啊？因为它在眼根，所以它是在边边，难怪看不到心肝脾肺肾。好，所以它可以透过眼睛看出去，这样对吗？哈，好，所以这是阿难的思维哈。各位阿难有没有发现，他有问题？哎，我们赶快看佛陀的答案，对不对？好，假设如果我们来问各位，来戴眼镜的来回答，我们的眼睛戴了眼镜，透过镜片看到外面的景象，戴着眼镜看外面，对不对？请问当我在看前面的景象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看到眼镜？有还是没有？应该是有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透过镜片看出去嘛，所以他要看到外面的云，看到月亮的时候，他一定会看到，只是他没有察觉，没有发现。可是当我要看镜片的时候，我把视线从远的收回来的时候，变斗鸡眼，就会看到，哎呦，有镜片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样？所以其实是有看到镜片的哦。好，以此类推。佛陀说，如果你的心是躲在眼睛后面，透过眼睛看出去，那么应该会看到什么？看到眼珠，有没有？好，请问有谁看到眼珠的？我看到外面的山，然后前面还有一颗眼珠，这样。有人看到眼珠的吗？诶，没有诶。那所以呢？所以你认为心是在眼根的这件事情是什么？来，各位，四个字，无有是处。不管想通还是想不通，至少会知道答案就是什么，无有是处。所以心潜伏在眼根是无有是处哦。好，前面说在身内也无有是处，在身外也无有是处，那在眼根也无有是处，那到底在哪里？心在哪里？我们这个阿难很聪明，大家已经没有答案了齁。好，就会说啊，我做啦，你都赶快讲答案啦，我不要再想啊。我们如果说，哎，这老师问说是 A 还是 B， 大家想一想，结果 A 也不对 ，B 也不对，我们就说啊，老师你自己写答案，你告诉我答案，我背起来就好，很讨厌哈，不想想。我们这阿娜回答了七遍，所以他有没有聪明？有，他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过。好，那我们到现在呢，已经有一点点头脑打结了，所以我们要休息10分钟哈。